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以赛亚第九章，以赛亚第九章第一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。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那我们说过了，到了第九章我们应该到了一个场景，就是靠近罗杰泉。那如果靠近罗杰泉，就是刚好是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。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势，就叫那里的植物呢就长得特别好，尤其是亚热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应该就是王的皇家的花园，他们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大概他在大概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是第七章的场景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呢，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就是希洛亚环流的水。那么这个场景我们应该很清楚。那么再往南走就到了罗杰泉，那么应该到了王园那里，所以自然的就讲到了大卫的宝座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就是当你读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一连串的预言，是可以说一起的，不是单独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神子的荣耀，很明显的啊。那么好，这个道成肉身，指着他怎样变成人子，然后呢后来他被弃绝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那最后呢他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呢是先被弃绝，然后呢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整个的过程呢，就像大卫的过程，整个的过程呢也像我们的主，他在地上他是先经过苦难，然后才达的荣耀。所以难怪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，很清楚的啊。所以14代14代14代又14代，一面给我们看大卫大卫大卫，但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。所以大卫作王是先卑微后的荣耀，升高，先受苦难，然后才进到荣耀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的话，也是这样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。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。那么讲到第九章的时候，他顺便提到加利利。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因为讲到加利利就讲到鱼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认为说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，他应该就多待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呢，如果往实在说来，离开那个沙漠已经不是很远了。所以尤其是 如果大家离开耶路撒冷，如果真的往这个死海那个地方去的话，你这样的犹太的旷野实在说来就是沙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认为说，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，你就比较容易属灵。一个人享受的越少，他越容易属灵。那么你到了死海呢，那到不到了北这个加利利海呢，你看见那里什么都是好的。所以对人来讲反而是一种的试探。所以不知不觉你看犹太人他也是拥抱禁欲主义的。所以他认为说，一个人如果在耶路撒冷，如果真正能面对沙漠，那这个人容易属灵。所以呢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，加利利能有什么贡献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加利利在旧约里面几乎你找不到有什么地位的，明白吗？那不止这样，你讲的鱼，讲的加利利一定要讲的鱼，但是呢，犹太人可以说是对鱼是最没有知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那个把约拿吞进去的鱼一直到沙丁鱼，在原文就一个字，没有第二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人他不会打鱼的，刚起头根本对完全是外行的，他根本外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字就很少，特别是希伯来文讲的鱼就那么一个字，你讲的沙丁鱼是个字，你讲到把约拿吞在鱼腹里面也是这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是他们对鱼是外行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能够起来，不要忘记，一定和弥赛亚有关系的，和道成肉身有关系的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很稀奇，你看见四福音的记载多半是在加利利，而且我们的主就遇见了那些渔夫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主呼召他们，要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们怎么打鱼他们也怎么得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到了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以前大概200年，就在我们的主诞生大概200年，很稀奇啊，忽然间这个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。现在在加利利的鱼呢最少有25种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加利利兴起以后，本来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不是吗？但是怎么会忽然间他就醒过来？为什么忽然间等到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，你看他所走的地，他所经过的地方，你记载新约记载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加利利。所以讲到加利利，不要忘记这里有一段预言给我们看见，说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的加利利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。因为加利利乃是和弥赛亚连在一起的。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？那就是说从现在开始，那么以色列人懂得打鱼了。以色列人知道说渔业是一份很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慢慢的他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加利利。所以读旧约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但是读到新约你看见不管四福音你打开一看，你就知道都是加利利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很有意思的，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忽然蓬勃起来的？所以当我们读第九章的时候，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拉地被藐视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地是被藐视的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就得着荣耀。那不要忘记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但是什么时候主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使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果然是应验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，就是西布伦所得的产业和拿弗他利所得的产业，就是加利利那一带，起头是被藐视的，但是末后呢，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那有他的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的主来的话，他一定要呼召他的门徒。他18个月他是以加利利 加百农来做他工作的中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要讲到道成肉身，如果要讲到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一定要讲到加利利。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忽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变成被人注意呢？那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知道说早期的时候，这的确是加外邦的加利利，所以外邦人就住在那里。那么等到马可毕家族起来起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终于呢就把加利利拿回来了，所以加利利呢就回到了犹太人的手里。然后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么受隔离，要么你们就离开这里。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，他们就没有留下了。一留下以后呢，这个外邦的加利利呢就变成真空的加利利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能够把人填在加利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根据考古，根据历史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时候希律王啊，他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鼓励呢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回来。不过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当然是先到什么？先到巴山，对不对？因为先到约旦河外嘛，他回来一定经过幼发拉底河，一定先到约旦河外。那么然后呢，希律告诉他们说，我不给你们税，你只要在这里待久了，你就可以免税。那当然了，人之常情，很多人好不容易回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因为又看见约旦河外是不要有税的，所以他们当然就留下来了。所以圣经中犹太地有两个，一个呢是靠近耶路撒冷的，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哪里呢？就是巴山那个地方。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，然后慢慢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加利利的附近，尤其在东边，那么你慢慢你就知道，你慢慢就进到什么，就进到了这个圣经中里面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这个伯大尼啊是个希腊字，这个希伯来文呢是巴山。那你怎么把巴山翻成希腊文呢？就是伯大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先有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然后这些人就迁到哪里？就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才有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？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呢？就指证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出现在他们中间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到了晚上我们的主在哪里过夜啊？所以多半呢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我们的主有他栖息可以栖息的地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最早最早主耶稣这一家呢是从约旦河外回来的。不过起头回来的时候是先到哪里呢？是先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往加利利，就在那里移了。所以才有拿撒勒。拿撒勒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只有50个家，只有50个家。你可以从他现在找到的坟墓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，根据考古所找到的证据，所有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在什么，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，只要希腊帝国，你看好了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可以说拿撒勒是真空的，加利利是真空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有一个家，就他的父亲约瑟这个家，他多半呢是先是移民到约旦河外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拿撒勒，结果在拿撒勒就住下来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果然我们的主在拿撒勒就住下了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这个现在如果主要在拿撒勒的话，那么加利利这些地方慢慢就开始蓬勃起来了。 所以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但长在拿撒勒。而拿撒勒是什么范围呢？就是加利利的范围。所以加利利慢慢需要开始蓬勃起来，然后到了主遇见门徒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他的门徒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那块地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拿撒勒我们的主预备的。虽然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到底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那里的石头啊都是白垩，白垩呢就是白的石灰岩，就像普通用粉笔一样写字的时候你用白垩。那白垩它风化以后，那个泥土呢是白色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咖啡色的土壤呢才会吸取太阳能，如果是白色的土壤呢一定是反射太阳能，当然就长不大了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一点都没有做。可是呢，这种的石头有个好处，到了下雨的时候它可以做路来用，它不会叫这个路非常的泥泞，不会弄得满脚都是。所以这种的石头是最好最好拿来做路用的。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说，拿撒勒只不过是他经过的一条路就是，看见吗？所以当我们读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多少在这里要有一点的认识。好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，要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慢慢就布置加利利，叫加利利呢要得着荣耀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就蓬勃起来了。所以你看着加利利有许多的渔夫，所以主耶稣才能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果然在跟随主的门徒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大鱼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四福音那个主要的场景是加利利呢？那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加利利很少出现的，讲到鱼只有一个字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这个地方是完全经过设计的，本来是被忽略的，本来是被藐视的，现在呢要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所预备的加利利是什么样的加利利。那原来加利利海啊是因为地震火山以后才产生的，所以曾经是火山爆发，结果呢就创造了一个湖，那就是加利利湖，是最美丽最美丽的。那么湖是美丽的，但是附近的土壤呢，因为当时的火山呢喷出来是个黑色的岩浆，所以慢慢接近了以后，那个石头呢不要忘记都变成黑色的石头。那不要忘记，所有在加利利附近的农作物它多半都是早熟的，所以初熟的麦子多半是从哪里？从加百农这一带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说吗，撒种的时候你要撒在好土里。什么叫好土？好土是一定经过山崩地裂，一定是经过苦难，一定是经过这个火山爆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土都是黑色，都是咖啡色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撒种的时候，这种的土壤是最能够吸取阳光，所以长得最快的。所以你去问那些祭司，送到圣殿里面的初熟的果子，多半从哪里来？他们会告诉你说，从加利利一带来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主所说的好土乃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不是主实在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很不容易接受主的话。我们宁可多看一点的连续剧，我们宁可多欣赏一点那些别的节目，但除非那个土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变成好土。所以主只要一撒种，像这样的聚会你很容易就得到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 那个种子是撒在好处上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这就是整个加利利的特点。那我刚才说过了，加利利因为是个火山区，所以到处都是火山留下的岩浆，然后岩浆呢黑的，然后慢慢就结晶变成石头。那么在加利利的人都是拿这些黑石头来盖房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到了加百农，你看见他们的房子，每一栋房子都是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黑石头。那因为他们是住在黑石头的房子里面，所以他们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而且呢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。为什么在黑暗中行走啊？你去看好了，他们的建筑物通通是黑颜色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圣灵就用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这些用黑石头盖房子好像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当我们的主只要从其中经过，有光照耀他们。当我们的主从加利利经过，你看见说他们就看见了大光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们，当我们读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以赛亚在还没有加利利以前，他就预告加利利要得着荣耀。加利利得着荣耀是因为现在有一块地要预备好了，那块地应该是以马内利的地，明白吗？以马内利到哪里，他的地就预备到哪里。所以本来你看见吗，很稀奇，神的工作好像只在耶路撒冷，但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加利利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了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话是接着第七章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下面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你从第七章读到第九章，现在我们就懂得道成肉身的预言不光是第七章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王，然后最后他登上他的宝座。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就像大卫的过程一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主是按着大卫的谱系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道成肉身的话，我们的主当然是坐在大卫宝座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你看见的是神子的荣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是先受苦才得荣耀的。所以达到丰收的途径，达到宝座的途径是什么？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好了，那么也许有的弟兄们会问说，刚才我们所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，那有没有可能给大家？那么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，因为这些图片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我们就很难给弟兄们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尊重那个财产智慧财产权。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图片的话，那么你们可以到书摊去，那有一本书呢叫做什么呢，叫做基督生平一瞥，它第五章里面就是刚才那许多的图片。那么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基督生平一瞥，那我们讲到他怎样经过马槽，从马槽然后十字架，还有呢达到宝座。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主的一生，他怎样从马槽诞生，你看见这是大卫的城，然后呢 因为我们看见说他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他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